欢迎大家参加王姐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中美贸易战延烧，美国对于中国货船征收港口费；第二个是川普政府大规模的驱赶外国留学生；第三个是司法部新规，移民官直接驳回庇护申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美联社报道，3月下旬以来，美国至少有1024名留学生，外国留学生被取消签证或者是终止了合法身份。这些留学生来自美国160所大学，从哈佛大学到斯坦福等私立大学，到马里兰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大型公立学校，还有一些小型的文理学院。那么这些大学表示，留学生被取消签证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是都缺乏明确的说明。那有些学生是因为轻微的违规行为，比如交通违规，那有些学生是因为社交媒体上发言，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被取消签证的留学生说，签证被取消之前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有的学生是在机场被拦，有的学生在宿舍楼下被带走。留学生失去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身份之后，就会收到离境通知，如果拒绝离境，留学生就会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目前已经有一些留学生被迫离开美国，为了避免被逮捕或者只能放弃学业，还有几百名留学生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非法取消他们的签证。英国卫报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驱赶留学生的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是从调查校园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开始，随后就变成了一场政治清洗，最后就连普通的言论和轻微的违规也成为驱赶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还启动了一个名为捕捉与吊销的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审查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以识别被认为是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人，然后取消他们的签证。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中东研究协会3月25号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国务卿卢比奥、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和移民和以及海关执法局局长莱昂斯，指控他们滥用签证权，实施意识形态驱逐政策，违反了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强调，川普政府这种政策制造了恐惧和压制的气氛，迫使学术界自我审查，削弱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国际声誉。非常疯狂的政策，这是一个非常疯狂，这个政策会削弱美国的国力，是挖美国墙角的行为，这是第一。第二，NPR 报道，美国司法部4月11号发布了政策备忘录，明确授权移民法官直接驳回存在明显缺陷的庇护申请，不需要举行听证会。那么这项政策出台之前，所有庇护申请都会被移送到移民法庭，移民法官要通过正式的听证程序，听取申请人律师和政府律师的陈述，才能决定是批准还是驳回庇护申请。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不需要，现在听证不是强制性的。如果他认为案件的材料初审就明显不符合庇护条件，就可以不听证，直接驳回。这明显不符合庇护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不符合五类法定理由。这五类法定理由包括政治、宗教、种族、国籍或者特定社会群体，但是不包括贫穷、治安差、家庭纠纷。这是第一。第二，没有迫害证据。第三，申请超期。庇护申请如果必须在来美国一年之内提出。第五，第四，提供虚假材料，和以往的陈述冲突。那么去年四季度移民法庭的羁押案件有400万，其中庇护案件有150万。美国移民律师协会表示，这个政策 削弱了对庇护申请人的法律保护，尤其是那些缺乏法律代表的弱势群体。一名律师建议，第一，一旦决定申请庇护，应该尽早联系移民律师或者是法律援助组织，这第一。第二，就算庇护案件被拒，还可以向移民上诉委员会上诉，或者申请暂免递解，争取下一步的法律救助。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4月17号驳回了美国司法部的请求。上诉法院要求司法部把被错误驱赶的移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加西亚是萨尔瓦多公民，他合法的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他没有受到过任何刑事指控。今年3月12号，美国移民和法海关执法局突然逮捕了加西亚，没有经过正常的程序，没有经过正常的驱逐程序，就把他送到了萨尔瓦多，关进了高危险监狱，到现在没有释放。4月4号，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官希尼斯裁定，川普政府驱逐加西亚违法，命令政府协助加西亚返回美国。川普政府承认驱逐加西亚是行政失误，但是拒绝采取措施协助他返回美国。川普政府还绕过正常上诉程序，向最高法院申请紧急终止执行希尼斯法官的命令。4月10号，美国最高法院法官9比0裁定希尼斯法官的命令合法有效，联邦政府必须执行协助返回的要求。川普政府随后正式向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指控希尼斯法官的命令越权。4月17号，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一致驳回川普政府的上诉请求，明确的支持希尼斯法官的命令。上诉法院在裁决中严厉的批评司法部，政府声称有权把美国居民关押在外国监狱中，还不用提供正当的司法程序。政府还说，本国居民既然已经被送走，脱离了控制，就什么都不用做。这种做法令人震惊，而且违反了美国宪法程序的基础。撰写裁决书的保守派法官威尔金森三世说，这不仅令法官感到震惊，也令美国人感到震惊。这件事情，川普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赢了，9比0他赢了。我不知道川普是怎么去看这些文件，我不知道他怎么去理解这事情的，他的认知出了问题啊。第四，皮尤研究中心4月17号公布了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民调结果。民调结果显示，7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虽然比2014年就是去年81%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非常高，77%。33%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56%的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只有9%的人认为是合作伙伴。75%的美国人不信任习近平，那不信任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39%的人完全没有信心。对于中美贸易和关税政策，46%的人认为中美贸易当中中国获益更多，只有10%的人认为美国受益更多，有25%的人认为双方受益差不多。50%的美国人认为对中国加征关税对美国整体和个人生活都有不利影响。皮尤中心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进行这个民调，那么这次民调是3月24到30号进行的，访问了3600名美国成年人。那是在什么呢？是在4月2号之前，就是川普政府宣布关税啊，普遍关税的这个之前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反映出来这个关税的影响啊。这是第四、第五。财新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18号在法国巴黎表示，将会在未来几天搞清楚是否能达成乌克兰停火协议， 除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可以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停止推动乌克兰停火。啊，这有点开始自己找台阶下了啊，没有台阶下自己往下蹦了。卢比奥说，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对促成乌克兰停火感兴趣啊，但是川普在全球有许多其他优先事项，只有在乌克兰局势出现进展，他才会继续推进。美国都对乌克兰停火问题的立场突然发生了改变啊。那么川普在竞选期间攻击美国的乌克兰政策，说他入主的白宫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上任之后，川普一直想去作为一个调停人的身份搞并摆平乌克兰战争，但是基本上他失败。川普4月17号在白宫说，美国将会在本星期听取俄罗斯提出的乌克兰停火方案。基本上川普的乌克兰停战承诺已经烂尾了，所以他要扔掉这个包袱，因为他现在焦头烂额，啥都管不过来，这边又没什么进展，基本上双方俄罗斯不听他的，乌克兰也不听他的，他怎么调停？4月17号卢比奥出席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会议，和英国、法国、德国的官员讨论乌克兰停火问题，这是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近期最高的一个这个层级的会议。那么这次国际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下个星期是在伦敦举行同样的会议啊。你看美国都不能够举行这样的会议了啊。第六，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4月1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建议在4月27号举行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会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那么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随后民营经济促进法就重回立法程序啊，那么进入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阶段。那么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分别完成了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审议，但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并没有提交到今年的两会进行审议通过，这让人有点意外。那么中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草案要经过三次审议才能够表决，所以中国政府推出民营经济促进法三审，最快预计最快今年年中可以通过。你通过这个程序，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共也不觉得这个法案对民营经济有多大的帮助，否则他不会拖得那么久，他其实可以早一点可以实行，但是没有做。没有做的原因是我觉得一开始兴冲冲的，一看外界反应没那么好，也就没那么着急了，大概是这样。另外，中国总理李强4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要着力稳就业、稳外资啊，促进国内消费啊，那么基本上要鼓励企业积极稳定就业，加大职业技能的培训力度等等啊，那么要稳定外贸外资发展，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加大支持力度，支持外资企业的境内再投资。基本上现在喊口号为主，没有具体政策，仅仅是提要求提想法，但是没有政策。这是李强啊。第七，人民网报道，中国商务部、发改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总共9个部门4月7号出了一个文件，叫关于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通知啊。意思就是什么呢？家政服务业可以吸收就业啊，有很大的就业潜力，就要鼓励大家这个加强这个家政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和帮助啊，支持这个发展。那么其中呢，有一点说那个支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把相关职业纳入急需紧缺的职业就业需求培训需求的指导目录啊， 引导劳动者参加就业，参加参训就业，就也就是说加强家政服务业去解决就业问题。他有句话没讲出来，去年讲了一次，让大学生去当保姆，因为讲完之后呢舆情很大，今年就不提了。那么财新网去年年底报道说，五八到家的平台调查显示，去年上半年加入他们的五八到家的这个平台的家政行业的人数超过200万，其中大专学历的大专以上学历的这个就业人数上升了23%，另外参加家政培训的大学生同比上升了多少？4.2倍。大学生真的在当保姆啊。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四架停在浙江舟山的波音飞机最近已经飞回美国了。这四架波音飞机是停在舟山的飞机呢，他们是已经完工和就交付了，叫完工和交付中心。那么他们正在干什么呢？正在安装内饰和喷涂涂装啊，就每家公司都会要求喷上我的这个 logo 等等，等待交付。那么给中国的航空公司报道说，其中三架波音飞机3月份已经飞回美国。那么最近的一架飞机是4月18号从舟山起飞，经停关岛，然后再飞西雅图。那么这是中国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暂停接收波音飞机的结果。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说，波音有27架737MAX 的飞机计划今年交付给中国客户，那么还有787客机和777货机，那么这些订单总值是12亿美元。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打击了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所以很多国家的航空公司不愿意购买这些飞机。那么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政策，中国的策略是什么？美国的政策呢，美国的策略呢，中美贸易战就是用政策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的策略是用企业来对付美国，打击这些美国的这些大企业，然后用这大企业去利用他们的游说能力去找白宫谈，大概策略就这样。第九，就亚洲电台报道，成都市成华区法院4月18号闭门审理人权律师卢思卫所谓的偷越国境案件。卢思卫曾经代理过多起敏感案件，包括2021年12名香港人偷渡的案件，之后他就被吊销了律师执业证。那么2023年7月卢思卫计划在泰国搭乘航班去美国和家人团聚，他在老挝万象准备登上开往泰国的火车时被老挝警方逮捕，之后被遣送回中国，关押在成都看守所。4月18号开庭的时候，法院外面有便衣监控路过的行人啊。卢思卫的友人在开庭前被警方喝茶旅游啊带走啊。有律师说，偷越国境罪一般刑期为1年啊。第十，台北地方法院4月18号，开庭审理对国民党台北党部主委黄吕锦如等人的收押案啊，收押申请。国民党连续第二晚动员支持者去包围台北地检署抗议。台北地检署4月17号搜查国民党台北市的党部，调查罢免立委联署伪造文书案，把黄吕锦如等4人带走调查。4月18号申请收押这4个人。4月18号晚上，大批国民党民意代表在台北地检署向支持者发言。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晚上10点出现，他要求支持者参加4月26号在总统府前的集会，抗议赖清德总统打压国民党，他自己在犯罪，受别人打压他，你别犯罪啊！不过国民党也是涉嫌伪造文书，是刑事案啊，检察官只是在执法，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前一天晚上，朱立伦也参加了抗议，那么警察多次举牌要求朱立伦解散在场的支持者， 但是朱立伦没有啊。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警政署和台北市 警察局按照集会游行法处理。台北市警方表示将会对朱立伦、立委谢龙介、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宇提起诉讼，最近会传召三人到案。十一，不客气了啊，民进党也不客气了啊。十一，法广报道，这个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中联办主任郑燕雄接连表态要和美国斗争的讲话，随后香港政界、香港商界陆续取消了去美国的访问。夏宝龙是4月15号发表视频讲话，猛烈的攻击美国啊，讲什么加征关税啊，对香港加征关税是要香港的命啊等等。然后接着呢，郑燕雄也发表讲话。郑燕雄讲话很特别，提了20次用到了斗争这个字眼，要香港人对美国要有斗争意识啊。那么夏宝龙、郑燕雄发表讲话之后，就有中间人对商界和政界传话，现在不是访问美国的好时机，应该押后行程，然后香港这些人就稀里哗啦全部在推后行程，基本上现在就在干这样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叫政治操弄。你不去美国对美国没有损失，损失的是谁？是你自己啊。12，香港零一报道，澳门网媒叫论镜媒体的两名记者4月17号去澳门立法会采访，不让他进，然后警察呢就在门口把这两个记者带上警车，以所谓的妨碍议会秩序非法拍摄进行调查。然后记者就问警察，为什么记者从事合法的工作会被带走调查？记者不理他，警察不理他。论镜媒体是2012年10月开始运营，是澳门极少数独立媒体啊。那么澳门前议员欧景星说，澳门政府恶意阻挠记者采访，这不是偶然，目的就是要控制媒体，打压新闻自由。13，韩联社报道，韩国盖洛普4月1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当中，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李在明，他的支持率最高，是 18%。 那么执政国民党执政国民力量党还在进行党内初选，总共有四个候选人，大邱市长叫洪准韶 7%， 前雇佣劳动部长金文珠 7%， 代理总统韩德珠 7%， 国民力量前党首韩东勋 6%， 这在党内还不行。改革新党的候选人李俊熙 2%，那还有 26% 的选民还没有决定支持谁啊。国民党这个韩国总统选举将会在6月3号举行，那么这次民调是在4月15号到13号进行，访问了1000名韩国的选民，误差率 3.1 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中美贸易战啊，美国对中国货船征收港口费，这是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啊！中美贸易战持续，美国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啊！美国贸易代表处4月18号公布的针对中国船只的港口征税计划，这是川普政府打击中国的海运领域主导地位，提振美国海运产业的一个举措。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公布的征费细节，中国企业拥有并且运营的船只征收比较高的费用啊，港口费。但是针对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公司运营的船只，征收比较低的费用啊。那么港口征费方案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4月17号开始，往后的180天不征收任何费用，只是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啊。从180天就是半年啊。那么第二阶段就是从今年的10月17号开始征费啊。 那么中国企业拥有和运营的船只，按照每次赴美航程每吨征收$50，未来三年每年递增$30。中国制造但是不是中国公司运营的船只，每次赴美航程每吨征收$18，跟$50差很多啊，或者每个集装箱$120，那么未来三年每年递增$5。汽车运输船单收啊，每辆车收$150，那么每艘船每年最多征收5次啊。那么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处还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对港口起重机加征100%的关税，中国啊，对集装箱货物托盘加征20%-100%的关税。那么这就是港口征费的新政的内容。那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中国前往美国的货船平均从中国运到美国平均12000个集装箱啊，平均12000个，而且平均会停靠4个港口。你按照这个来算，中国企业运营和拥有的船只每次停靠港口征费144万，大数150万。那么如果你停靠4个港口，那这一趟你要交多少？576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型集装箱货船满载12000个，你算下来西海岸的这个航线，12000乘以5000，大概是5000，是6000万的收入啊，6000万的收入，就是你一趟航线单程收6000万，你会营收$6000万。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收费占到9.6%，将近10%了，将近就是你的成本将近达到10%了。东海岸12000到这个每个集装箱是6500，也就是说一趟单程能够收到$7800万。那也就是说这个航程的就是港口费占到7.4%。那么一般来说，在市场繁忙的时候，航运公司的利润率可以达到50%，但是市场低迷的时候会大幅的下跌，它的运营成本还包括燃料、船员的工资、港口费用就起重机啊什么的啊，保险、维护还有其他的杂费啊，比如说补给啊等等。那么航运公司和航运组织警告说，港口费将会导致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上升，会损害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并且威胁到港口码头工人的就业。那集装箱运营商说，港口征费将会导致停靠美国港口的货船减少。怎么说呢？我以后我就不停靠美国，因为你会征我费。我停靠哪？我停靠加拿大，或者我停靠墨西哥，然后用这个车拉过去，那更便宜。所以它会减少美国港口停靠的船的数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港口征费计划推高了全球航运成本，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对所有人都有害。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多边规则，立刻停止错误的做法。中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措施就没啥措施的了啊。那么港口征费计划公布前不到一个星期，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国家安全顾问叫沃尔茨以及多位联邦机构的负责人制定计划，重建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劳动力的体系。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造船业啊，希望美国重振造船业。问题是美国没有那么多造船工人啊，他还说要建立劳动力体系，你没有造船工人怎么造船？因为造船工人需要很多工人。沃尔茨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就曾经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共同起草了一个 美国繁荣与安全造船与港口基础法案，就是要推动本土的造船业发展，且扩大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船队的规模。那么这次征费计划是从哪开始？从拜登总统任内开始。拜登总统在2024年3月启动了一项美国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处今年1月份发表了这个调查结果，认定中国在海运、物流以及造船领域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所以港口征费也是美国国会两党达成共识的一个例子。那么港口征费新政将会直接冲击，最冲击的是谁？中远海运集团 Costco 啊。中远集团是全球运力最大的航运企业，它也是央企啊，中远是央企。那么第二是谁呢？第二是丹麦的马斯基啊。马斯基还有就是第三是总部在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前三名就这三家。但是中国的税费应该是最高的，因为它又是中国企业拥有，船又是中国的船。中国的船大概有中远集团大概有 60% 的船是中国自己制造啊。但是呢，这个马斯基和地中海航运这两家国际航运公司呢，他最近买了很多中国造船厂生产的船只，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就是如果你不是中国造的船就不受影响，中国造的船外国营运低一点，中国营运更贵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数据显示，中国造船规模全球领先，中国船厂制造的集装箱船只占全球现役船队将近 30%、啊、那么现在已经在建的订单占全球的 70%。 你说这多，这 70% 的船以后会面对这个港口费啊。另外中国还在集装箱以及岸桥起重机制造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啊。美国贸易代表处原计划是对企业采取中国船只征费啊，采取中国船只按照次数征费，不是按照航程征费。后来呢就取消了，是按照航程征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改为什么呢？航运公司如果买了美国制造的船只，可以在三年之内啊免除费用和限制啊。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针对装载大宗商品的船只，它的征费也有所不同啊。那么空船抵达美国不会征税。而且航行在五大湖、加勒比海以及美国领土之间的航线也免征税啊，征费啊。美国贸易代表处计划七年之内要求美国的 15% 的出口货物要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输啊，目前不到 1%， 要求 5% 的出口货物由美国制造的船只运输。当然现在美国没有制造业，造船业啊。那么目前美国的造船厂它没办法，美国现在有造船厂，但是它没有办法制造用于全球贸易的大型远洋货轮，它做不了啊。那么全球第五大集装箱航运公司是德国的赫伯罗特啊。赫伯罗特发言人说，现在只有两个国家能够制造大型集装箱货轮，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啊。美国和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做到啊，因为已经淘汰，这个行业已经在美国早就淘汰了啊。而且中国的造船成本要比其他的国家低一半还要多，所以这个差别太大。所以美国为什么没有造船业的原因就这个原因啊。那么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这个中国全球第三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从运力来说中远最大，但是集装箱最大的是地中海。地中海的 CEO 说，港口征费会让这个整个航运业每年增加200亿美元的成本啊。也就是说 在跨太平洋航线的贸易当中，每个集装箱的成本会增加600到800美元。那么这些成本将会作为运营成本转嫁给承租方，就是说我就会增加收费，也就是货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港口征费的成本最终会由消费者承担。国际码头和仓储工会代表美国西岸码头工人，这个工会说，港口费将会鼓励承运人在美国境外卸货，他不在美国卸货，他直接比如跑到墨西哥，然后用卡车通过美墨或者是美加边境。那如果美国港口集装箱在吞吐量骤降，可能会导致港口失业，出现失业啊。基本上这个政策就是这样，影响很大，但是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它是一个间接性的政策，就是通过港口的航运来促进美国重新建立它的造船业。但实际上美国的造船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为什么？成本太高，而且现在产业工人都没有，招不到产业工人。造船厂那都是以千人为单位的，这些千人为单位的这些造船工人，美国哪有那么多？没有。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4月17号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他说美国和中国在未来3到4个星期会达成贸易协议啊，还说不希望看到针对中国的关税进一步的提高，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停止购买。然后记者就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方已经主动发起了对话，以及对话是否已经发生啊？川普就是说，我从来没说过他们是否已经发生了啊。川普嘴里的话跟中共一样，川普他的表述当中，事实和他的想象这个边界模糊不清，中共也是这样啊。川普说他希望和所有人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其中包括中国。他说，我认为未来3到4个星期之内啊，整个事情也许就能完成。他其实是希望美国所有的贸易谈判都能完成，他是希望，说明什么？他说明他非常迫切的完成关税的贸易谈判，这样呢，他就能够从对等关税这件事情上脱身，因为他已经知道对等关税会把美国搞翻啊，他这件事情他不能往下走，那么所以呢，他需要尽快的推动贸易谈判。一旦关税90天暂停期截止，你要是谈判没完成，那川普就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因为你就干宣不停止，那说明你之前的政策是错的。如果你不宣布停止，真的继续征税，那美国经济就完了。所以他现在很糟。川普现在是一门心思要把这个贸易谈判搞定。所以呢，川普说到一定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达不成协议，我们就会设定一个限额，设定一个关税，然后我们就会说进来买东西吧。然后他也提到 TikTok， 他说他会推迟 TikTok 的达成协议，直到和中国贸易问题得到解决。看见没有，他连 TikTok 都放在边上，要搞定贸易谈判。 TikTok 他想死了 TikTok， 他想办法要搞他，因为在 TikTok 上有他的个人利益，但是贸易谈判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所以他知道他要先搞这个。他告诉记者，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不会再提高，甚至可能会下降，会降低。随后呢，记者又问他是否中美领导人已经进行直接对话。他一开始就说，他说这个话题不合适。后来别人就追问他，你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他又说，哎，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已经发生，但是我跟习主席有很好的关系啊，我认为这会持续下去。他就是车轱辘话，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川普已经开始扯了啊，川普就开始扯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 美国政府推出港口征税征费，这是中美贸易战的延伸，或者叫溢出，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已经向其他领域扩散，这不是好事啊，这扩散的意思就是领域会越来越大，这有个开头，那你后面就会其他的东西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港口征费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美国物价上升，这个效应跟关税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就是你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它会影响物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会影响未来十年造船业的全球分布。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也就是说，川普这个政策其实是他希望提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这个影响需要至少要十年，它才能会有影响。你这么快不会这么快发生，因为你建一个造船厂，你会很长时间，或者造船厂开始建更大的厂、更大的船，它需要更多的条件，它需要时间去准备。所以呢，你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真正的见到这种影响。川普只能干一件，他控制不了这个政策是否会得到下一任总统的支持。也许他一下台，新总统上来就把这个政策给取消了。所以呢，川普的构想不一定能够实现，这是第二个。第三，立刻发生的后果是什么？立刻发生之后，我就是买了中国船的那些航运公司要承担更高的费用。就是说原来他是不用的，现在他要了。那么打击最重的当然是中远这些中国的公司。这是第三个。第四，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推出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急了。他希望尽快的跟中国谈判。但中国那边不急。为啥？因为中国知道川普现在面临的是政治生命的问题。中共面临的是什么？中共面临的是企业生命的问题。所以中共不急，因为中共对中国企业的生命无所谓。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川普要把对中国的关税加到 145%。 为什么？他拖不起，就把关税提到非常的高，让中国也拖不起。所以中国拖不起。但是中国现在根本没反应。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就成了个那个模范生，就给大家示范的那个模范生。但是日本又不大买账，你发现吗？日本这次不大买账，没那么听话。为啥？因为川普不断的威胁日美安保条约。川普不断的谈这个问题。就那你既然这样，那我也拿你一把，你拿我一把，我拿你一把。所以日本现在并不是很着急。那否则呢，你这川普老干这种事情也不行，是吧？所以这几天你可以看川普这几天明显的非常疲倦。估计是被这事儿折磨得够呛。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矿产协议。乌克兰矿产协议现在变成了啥？意向书。意向书意味着什么？川普拿不回来他想要的东西，就是矿产。俄罗斯乌克兰的矿产。为什么？这头俄罗斯不满意，普京不给面子，那头乌克兰不买账。乌克兰现在有欧盟支持，所以乌克兰并不那么听话。表面上话说得好听，但实际上并不妥协。所以呢，川普没办法拿到他的乌克兰矿产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普京又不高兴了呢？因为川普到现在发现他不能脱离西方的框架，包括北约。北约现在不说了，原来说我不要北约，我要退出，现在不说了。所有东西都维持。为什么？川普发现他要是脱离北约他啥都不是，脱离整个西方框架他也啥都不是。那所以呢，他就不能够脱离西方，不能脱离西方，那普京为什么要配合你？所以就不配合了呗。那你想一下，现在是什么？你乌克兰战争调停停火，普京不听你的了，反对这件事情， 乌克兰那边阳奉阴违啊，那你怎么谈？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卢比奥说啊，如果谈不了我们就算了，谈不了就算了，肯定就算了，他要赶紧把这包袱甩掉，因为这边还一大堆的事儿都搞不定。川普呢，他就是马路上啊，这个酒馆脸混混，他没真打过仗，他也不懂得战略战术，他就是谁强谁弱，看风使舵，所以他在国家层面上他成不了事。为什么？美国面对的问题都很复杂。这纽约那个，今天我看见终于看见有人跟我说同样的话了，纽约建筑行业啊，比有纽约建筑行业要复杂的多，而且美国的对手都是世界级的。川普那两下子啊，忽悠一下小学文化程度的 MAGA 差不多，其他人不行的，搞不定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昨天跟我的还在绍兴的纺织品供货商老板聊天，我们是挺好的朋友，他做的挺大，他说现在正在等五月份的倒闭潮，他是织布厂，挺大的，去年经济不好的时候他想扩大市场，于是投了近500万，没想到今年直接跟我说要等待五月份的倒闭潮，说太难了还投资，这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做这种开场这些，他要是方向一看错，基本上就要关门啊。提问，很多媒体的观点是关税战会提升中美台海热战的风险，可是我觉得关税战的经济压力会让中共更不愿意发动台海战争，请问你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台海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原因是什么？解放军打不赢，解放军打不赢，解放军但凡中共认为解放军打得赢，他评估认为打得赢，他一天都不会等，他就会打过去，这里面不存在理性，不存在理智，这里面唯一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打不打得赢的问题。我认为解放军中共自己都知道他打不赢，而且差距很大，就是战斗能力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就根本就不会打，所有的动作都是装样子唬人的啊，装样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只是作为一个话题。我说我所谓的台海战争是个政治议题，不是一个军事议题，它是满足政治上的需要拿出来讲一下。从美国到中国大陆都是一样，美国中国都是政治议题，美国也是政治议题，拿这个来拿预算啊，改变美国国内政治的方向啊，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啊等等，拿捏中国啊等等，都是政治议题，不是军事议题啊，就是打不赢。美国在一方面，美国在台湾下了血本啊，过去20年美军一直在训练国军，从海军陆战队到陆军到空军，全部都在训练国军，甚至帮助国军进行改造，提供美国最先进的武器。你看看乌克兰就是淘汰的武器，给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打成这样，美国现在给台湾是给的是最先进的武器，全给台湾，一样都不少。所以这个问题不用，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不存在什么台海战争的问题，没有打不赢。现在你可以看解放军也好，这个海警船也好，他做的越极端，越说明什么？越说明不会打，他就用这个来挣点小钱啊，挣点小影响力啊，就这样，不存在，我不相信会发生台海战争啊。 请问王老师，在中美关税战的压力下，你怎么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基建投资的趋势？像砂石这类基建原材料的需求有明显的变化吗？这个我不知道。那细到这个行业我完全不掌握，我没有接触这个行业，这个我不知道啊。感觉与关税战不是太大的关系。如果家里有这一类的经营，是否应该及时出清？那有两点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你基建核心是什么？基建其实是包括三大类基建投资啊。第一类我们就讲这个房地产，房地产属于基建投资这一类啊。第二类就是公共工程啊，这第二类。第三类就是一些私人的一些项目啊。那这其他的不管，你首先第一条，房地产这一类需求就不用指望，今年不会有很多的房地产项目，都是没有新项目，都是原来的烂尾楼重新盖而已，这是一块，应该不会很多的需求。然后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这一块，政府的基础设施应该都没啥钱，都是原有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央往下拨钱，地方去干，地方政府借钱干的、贷款干的项目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总的来说，我不觉得跟关税战关系不大，跟关税战有一定的关联，就是经济会更恶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会更差，那基建项目的空间就会更小，仅此而已。但是你说有多少比例，没有人知道啊。观点，一个是外号200斤，另外一个是实际体重200斤，两个200斤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但两国最底层的老百姓面对的问题有本质的不同，美国底层的老百姓是面对的是生活问题，中国底层的老百姓面对的是生存问题，都是生存问题。你以为美国底层老百姓不是生存问题？你想一下，川普政府现在在砍什么？砍福利。什么叫福利？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我们叫安全网，这是这个社会的安全网，就是你要掉下来，这个网就会把你拖住。比如说看病啊，医疗支出，等你病了，你没有钱看病，但是有医疗网，你还可以去看病，你可以得到救治，你能活下来。你比如说你的收入，你突然失业了，或者你突然这个你有问题了，你担心家庭，你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身体不好，你上班有困难等等，那这是社会福利干什么？把你拖住。川普现在砍的是什么？砍的就是这些。卫生开支削减 30%， 疯了，这绝对是疯狂，他正在干这事情。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地下阶层跟中国的地下阶层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尤其是谁？ MAGA。 MAGA 更惨， MAGA 现在惨得说不出话来。为啥？他又支持川普，川普天天给他收割他韭菜。那些农民真惨。现在很多我看到的资料是美国从去年到现在，美国已经有将近100万个农庄卖掉了，失去了他农民失去了100万个农民失去了他的就是他的农庄农场啊，其中就是川普上台之后占到1/3。你想想看什么情况，你看看是什么情况啊。这些农民都是投票给川普的啊。提问，刚刚收到广州番禺派出所的电话，让我去协助调查，也不说什么事儿，我自己猜测有可能是前两天成都的事件。我在自己家里的群里发了张横幅的图片，我谎称我不在广州，对方说几天回去，我说要我去派出所协助调查，我能做点什么防备这次调查？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事情，你就可以不去，理解吗？因为协助调查嘛，我是帮你协助你调查，你都不告诉我是啥事儿，我就可以不去啊。 你要告诉我是啥事我才配合你。这是有条件的，协助调查都是有条件的。你参考一下，你去网上查一下，网上有很多攻略，警察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查身份证，你该怎么做，你想怎么做，你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网上都有很多攻略，你去查一下好吧。最好是问律师，律师最好啊，找个律师朋友问一下啊。情况，美国目前的造船业人力施工问题，比如美最新型的星座级军舰原打算是26年交付，可是从22年动工到现在25年只完成了 10%。因有工人工会在阻止利用自动机器去施工来加快工程的问题和人力不足的问题，这点上川普想怎么解决？川普有想过，川普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川普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习近平差不多。川普你看到上任到现在他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他是问题本身。川普跟习近平一样，他们不解决任何问题，他们就是问题本身。他解决问题，他解决个鬼问题。观点，东西两个独裁者在遇到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做出了几乎一样的决策，砍教育，砍医疗，砍公共服务。是的，这两个笨蛋能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啊。提问，去年开始找工作，看了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公司的项目要么就是行业卷得要死，要么就是项目乌托邦，根本没有发展前景。转了一圈入行了移民行业，王老师认为现在移民行业发展空间怎么样？移民行业也相当的卷，移民行业相当的卷。移民行业你可以看看细分市场，细分市场比如升学行业还是比较红火吧。移民行业很多的，移民行业竞争很激烈，但是海外升学这一块我觉得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啊。观点，抛开军事实力不说，打仗就有输胜败。如果你讲打仗要抛开军事实力讲打仗，那你讨论啥问题呢？我不知道你怎么讨论问题，抛开军事实力不说，打仗就有胜败，这是啥逻辑？请问这是啥逻辑？我没看懂。打仗就要讲的是什么？军事实力啊！如果你抛开军事实力去讲打仗，那你讲的是啥？我不理解啊。情况，中国的中建一局到中建八局这八个国企最近被曝光，全部沦为失信被执行人。观点，娶不到老婆是极端政策和父权社会结的恶果，逆子语音，老一辈造的孽，代价由子孙付，是代际转嫁，彩礼不是赎罪，他既没有给女婴名分，也从未承认集体罪行，更没有纠正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只是让另一个他看似风光的方式像稀缺资源一样被交换再被分配。啥意思？没看懂。你的意思就是彩礼没给受害者，对不对？对吗？在中国的女性哪个不是受害者？你说一下，在中国生活的女性哪个不是受害者？观点，上期节目王舍说了自己有点极端，但我觉得你挺克制的了。为枉死的女婴付出彩礼的代价，难道不算重罪轻罚吗？我想到了个说法，拥有配偶并非天赋人权，大家都应该牢记此话，就能寻求伴侣的过程中保持健康心态，努力做更好的自己，才能在遇到心仪者时有更多令他喜欢你。雄性动物尚且知道努力表现获取雌性的欢心，咱人类不能比动物的觉悟更低吧？求爱不成就撒泼打滚，呼怨天尤人，这样真的很不好。 昨天我讲完了，我今天不讲了。情况补充，刚才收到我姐的电话，她说她也被当地派出所叫过去，就是为了微信群被监控了，写了保证书，同样的事情啊。碰到这种事情有两点，第一，息事宁人，往小里弄，因为这他在对付你，要尽量的把它变小，不要搞大。观点，美国造船业恢复只能依赖外资，比如想办法把订单，用订单把美国企韩国企业吸引到美国建厂，以及针对相关产业技术工人多发签证，没有用。为什么？没有比较利益，没有比较效应。行业竞争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比较。所有的行业竞争核心的是什么？一个是优质，一个是成本。质量要好，成本要低。如果你两样都做不到，你凭啥？你凭啥去发展这个行业？这非常不 make sense 啊！韦斯穆伊，谢谢啊，明谢啊，韦斯穆伊，谢谢。另外，请大家欢迎光临我们的商店网店啊，我们的茶叶店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我们的网店，请大家多多的去看看啊，谢谢啊。韦斯穆伊，谢谢王先生为中国女性发声，非常谢谢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